各位合掌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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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到486页第三行，阿难，是诸菩萨从此以往修习毕功，功德圆满，亦目此地名修习位。此地名修习位，就是说第九地还叫做修习位，修习位圆满完成的修习位。所以我们学佛啊，最初是什么？是修行吗？最初是修学，修学佛法，学佛嘛。那么学佛学到一个程度才叫修习练习，因为我们现在佛所跟我们讲的经上所讲的我们都不会记得，只是修学，学着上学了嘛，上学学着佛所教的去做叫修学。修习呢已经记得了，已经记得了都能够用在日常生活。你看到第九地他才修习毕功，修习功德圆满，到九地菩萨的时候修习才功德圆满。那么我们常常都说我修行了，我修行了，说我们众生呢、啊、都是用一个最好的说自己，佛是无上师，我们自己也取一个无上师。你看到我们现在有啊，都是把佛的最好的所修正圆满的果位，我们拿来成为我们凡夫自己用，很糟糕的。所以我们要谦虚一点，我们是说你学弟你修行了，今天你是说我修学，我不叫修行，我还没有资格修行，我是修学佛法。所以你学了佛法你就要认，就是要真正了解佛所说的。你都你在答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哪一部经的，所以要记清楚，不是你自己意见随便答，要不然你说我不知道就好了，要不然呢你就别乱答。你如果是学佛呢，你当然是照着佛所说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学人的话，你照着人说的，那你就不能叫做说你是学佛。那么佛是没有错的，所以佛说到了九地才修习毕功，所以出家是相，不代表说你到了某一个清净法，不是。就好像你到学校去，你到学校去报了名，入了小学一年级，你是不是等于你小学毕业了？要老老实实的学佛，脚踏实地的学佛，不能够好高骛远。那么我们听经听了很久了，听经听了很久要很谦虚，要非常非常的谦虚，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身口意，尤其是嘴巴讲话。你比如说举例吧，经上说佛是三界九地慈父，怎么讲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样答也是不如法，男的也不能成佛呀。男的不学佛他也能成佛吗？你不能说女的不能成佛啊，男的也不成佛，男的不听经闻法一样是不成佛。那什么无名是父嘛，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无名，父亲是无名的嘛，贪爱是母啊。但是为什么这个 三界九地的慈父是佛呢？你们要这样答。世界上的世界 要明白，世间上的父母，我们的父母是因为我们跟他有共分的业，同样的业，共分的业是业牵来的，所以就聚在这一家，是业力所牵。那么为什么佛是我们的父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是在六道里面，甚至有的掉了三恶道去了。我们在六道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离开六道，是靠谁来教我们？靠佛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从佛的口生，不是从这个血液生，我们跟佛不是血缘的关系，我们是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为什么从佛口生呢？因为佛所说出来的是清净法，我们离开了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、有业力相牵的这个生死轮回，是因为佛从口来讲法，让我们醒过来，因为我们都在睡觉，迷迷糊糊都在睡觉，所以我们是从佛的口生。佛的口生是清净，佛的口是什么呢？佛的口，我们的口是口业，佛的口说出来是般若德，是智慧。佛的三身呢？三身呢？佛的口业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众生的口业，我们众生的口业呢，就是找业来的，去找业，跟人家过不去的。佛的口呢，口业呢，就是般若德，就是慧。所以我们是从佛所说出来的法，我们知道，哎，我们怎么样不要生死轮回？所以说是父，这个父跟世间上的那个父，名字、名词相同，内容大不相同，大大的不相同。那么我们从法化身，从法是从犯恨法，从清净法，可以离开这一个物质的色身，不要生死轮回。是从法，法就是佛法化身，所以要清楚。所以你不能够随便乱用啊，尤其是你是佛弟子，你是佛弟子，既然佛是这么说，你要了解佛为什么这么说，而你不能够再有其他的恶念。佛说了，你只要有恶念一生的话，就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讲话要特别的注意，你不要以为人家都没有听到。我再给你们讲一遍，你们嘴巴里面出来的不如法的话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有人在听到，不是没有人听到，你自己的五蕴也给你记一笔啊。所以讲话要特别小心，不能够有任何的疏忽，因为口很容易造业的。你造了这个业，表示你今天说出这个话，表示你过去就有这个种子在八识上面，所以你今天会说出这个话，今天再说一次不如法的话，你这个种子上就浇水了，不划算的。所以要把我们嘴巴管好。那么呢，你管不好你嘴巴的话，你最好不要跟人家说我常常听经，你不要跟人家讲。因为呢，你只要你如果常常听经，你没有定力的话，你嘴巴管不好的话，没有用的，等于没有听经一样啊。所以很多修行人他不听经呢，他就是坐，就是在那里打坐。他为什么打坐呢？因为他就是要把嘴巴管好，他不听经，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静坐打坐，一天坐十小时。但是呢，你听经了之后呢，就要去思维呢，是嘴巴就要管好。所以你听经听的时间越长，你越要有定力，你越是不容易开口，那么越是说出去的话不容易错，不应该有错，那个才叫做戒定慧。如果你听经听了很久，你嘴巴还是哔哩吧啦哔哩吧啦，心还是很乱，那没有听经一样。还是你不要跟人家说你听经了，你还不如就是坐在那里坐着还好了，坐着静静的思维，反省自己的错。所以听经就是要有戒，有戒就要有定。有定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念头，任何一个念头不要随便起来，起来的时候说出去的就没有伤人，没有伤到别人，所以要很注意很注意的。否则人家会跟你说你听经听的，如果人家不客气的话，纠正你的错误的话，就是会跟你讲你听经听的这么久，你还是莽莽撞撞的嘛，哎， 你听得懂吗？也还听不懂啊。但是有人跟你这样讲是不容易的，很多人就是在心里想，听了这么久也没有用，所以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所以不反，要不然你没有定力，你就不要跟人家说我在听经。你在听经的话，你是听大乘经的，你听大乘经，你是行大乘法耶。你是行大乘法，你就有戒、有定、有慧啊。这个是一定是要这样子的。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没有，等一般凡夫。为什么非常感慨呢？在时空里面，个个都沉下去了，个个都掉下去。你不过十多年的功夫，本来都是走到正法上面，但后来呢，就有，有些就是说，可以吃肉啦，结个手印啦，没有问题啦，好，都跑掉了，都跑掉了。然后非常的虔诚，每一个月固定的薪水的百分之几，一定是供养的。那么呢，他们所尊敬的这个师父呢，还去吃 buffet 呢，还去吃那个螃蟹呢，还去吃肉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想想看，你要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你跟他学什么呢？你跟他学什么呢？明明经上说就是要直戒的，如果他没有直戒，那跟在家人在一起所做的没什么差别，那你为什么要去跟他学呢？你去跟他学的目的，不过你就是想吃，想要也是要吃肉嘛，也是想要不守戒嘛，也就是自私自利，打个手印哦，人家就可以解冤的嘛。所以呢，我知道了几个很虔诚的，以前在郡园呢，非常虔诚的几个人呢，十多个人，他们跟我说发神经的发神经了，老人痴呆的老人痴呆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走错了嘛，你走错路了嘛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学佛就是要老老实实的，脚踏实地的，真正的学佛。如果不是真正的学佛的话，那么走歪路的话，你说护法护你什么？我们常常说守一个戒有八个护法，这个护法护你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护你？他为什么护你？
在修学。
哎，他护你修学，让那一些妖魔鬼怪不伤害你，他是护持你修学的。如果你不修学佛法的话，他要不要护你啊？看你的喝酒啊、吃肉啊，因为这些护法。龙天是修行人、修学人啊，他也自己要在修行的啊，他也修学啊、修习，他自己也修学、修习、修行啊。那么他自己修学、修习、修行，他还要来帮你忙呢，把你周围的障碍、灾难帮你扫掉。他忙不忙啊？他很忙啊，他也是要听佛说法呀，他要听佛讲经啊。他一样在听佛讲经，他听完佛讲经，他还要也是要做禅定、禅修，也要他还要找时间来护你，他忙不忙啊？所以各位要想一想，他护你是护佛法哟。如果你不是行佛法，你是行的妖魔魔法的话，他干什么花那时间护你啊？你自己想想看，他不需要护你吗？你自己的业力，你该走了你走了，你就该去生死轮回，你就死了，你就去生死轮回啊，跟他没有关系的。他今天来护你的法，因为你的真正的修学佛法的心感动他，他护你，否则他不要护你了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护法神的话，你要不要护？他这护法神自己写这个执五戒的，结果他来保护你。你又是大鱼大肉的，又去说话乱说话，尤其是嘴巴，你不要以为你讲话人家没听见哦，那护法神都听得见的，一听就乱七八糟的，他是来护你的，结果你是来干扰他修行的，对吗？他已经走了嘛，你干扰他嘛，你都不听佛的话，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修行的，然后你所说的话不如法，他听了就先心烦，他走了嘛。走了之后就是你自己的业力所现出来的，你该受报你受报，你该受灾你受灾，你该死你就死，就这样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我们想不通呢？所以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要管好， 你心一动他都知道，你讲什么他都知道。所以九地菩萨修习功德圆满呢，就叫修习位。那么十地呢，慈音妙云覆涅盘海，名法云地。你看云，天上的云可以布整个天空，它也可以一部分的天空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是法云，也就是说九地菩萨的慈音，什么音呢？慈与乐，与乐就一定拔苦嘛。那么妙云，你看什么叫妙云呢？九地菩萨他人法二空呢，他没有我执，没有我执，所以他把所有众生看成是跟他是平等的，所以他应身法语，这个妙云，这个云就是说他应身，该怎么样度众生，现什么身他就度什么身。菩萨都不会现出一个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庙里所看到的金光闪闪的啊，带璎珞，菩萨带璎珞嘛，他不会显出来的。菩萨额头上也不会写我是菩萨，常常菩萨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也许他的穿着比你还不行呢，但他很干净，非常干净，但是呢衣服是非常朴素的，你不觉得他这个衣服有什么贵重，但是很洁净。那么他现在你面前跟你讲法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没有看到，等到走了，等到菩萨走了，你才知道错过时机了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菩萨就是应身，菩萨为什么来教你呢？因为你有心要学嘛，你有心要学，你找不到一个跟你相应的一个真正让你修学的地方，所以菩萨他就现身他告诉你说，哎，那么地方有讲经典，那个地方很适合你所追求的想要真正学佛的地方，他就告诉你，或者他带你去，然后他工作完了他就走了，他不会让你接近的，菩萨不会让你接近的，也不会告诉你他是谁的。所以云就是应身，菩萨的应身如云覆涅盘海，因为菩萨他都要成佛的嘛，他成佛之前他都要度众生的，因为佛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因为说八地，从八地菩萨到这个九地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么你不要看这几个位置啊，这几个位置叫一大欧僧祇劫了，因为佛是经过三大欧僧祇劫，所以呢前面已经走了两大欧僧祇劫了，后面还有一大欧僧祇劫，这最后一大欧僧祇劫就是度众生的，全部都在度众生，因为前面制度都圆满了，修习毕功就是说制度都满了，制度圆满了，没有缺陷了，那么再来呢就是要度众生的，度众生圆满，那么就要入涅槃。那么入涅槃，什么叫涅槃呢？涅槃是大涅槃，就是大波涅槃，大涅槃就是微妙甚深，极尽到极点的，那就是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了，我们的心是很乱的嘛，那么心要极尽到极点，所以呢就能够应身如云，那我们心很乱，我们就别想应身了，我们想要干什么都做不了，明法云地，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觉寂入交，名等觉。什么叫等觉菩萨呢？菩萨你等觉菩萨如来逆流，那么菩萨顺行，如来逆流就是说这个如来证到了涅槃之后，如来不住在涅槃里面，那么如来要再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，叫做如来逆流，因为我们都在生死海里面嘛，那么你想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呢？众生在生死海里面，所以佛心没动，这是讲给我们听的啊，其实事实上佛心是没有动的，佛心没有动，佛是在首楞严大定当中，但是我们这样讲众生不了解，所以我们说如来逆流倒回来，像我们常常听说道驾慈航，常常说道驾慈航，事实上也不需要道驾慈航嘛，佛的心已经跟虚空一样，没有边没有际，佛只要一看哪个地方可以机会成这个根基成熟要度众生，佛就可以 现身，佛在本尊上面没有动，佛可以现身千百亿化身，到处都有佛，那么同时他可以教化众生呢。所以说你如来逆流，那么菩萨呢，这个十地菩萨呢，如是菩萨，如是十地菩萨呢，顺行而至，那么要回到本觉，菩萨要回到本觉，如来要道驾慈航。事实上是这个是一种比喻，但是事实上佛心是没有动的，菩萨心也是没有动的，这样子讲我们不了解，所以用如来逆流，菩萨顺行。那么这样子一个道驾慈航，一个要回到本觉，会不会相碰，会不会遇到，会遇到觉寂入交。所以说一个是要入本觉，那么佛是要来继续度众生，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交汇处，就叫做等觉。等觉菩萨是要回去的，要回到本觉上去的。就好像如果不明白的话，举个世间法，父亲呢刚好从外面办事完了要回家，那么这个就是说一个进一个出，父亲从家里面出去，孩子刚好要从父亲就是佛嘛，父亲刚好要从家里出去，就是佛要度众生啊。那么儿子呢刚好一个脚要踏进门，是不是会不会相碰，会相碰，会遇到的。所以说那么菩萨就是要回家，回本觉的家，如来要离开本觉，那么度众生。事实上如来也没有离开，那么菩萨也没有入，但是我们用这个比喻你就可以了解，在法上面可以了解，所以叫做觉寂入交，就叫做等觉。阿难从甘慧心至等觉已，视觉始获金刚心中出甘慧地，如是重重单复十二方进妙觉，成无上道。那么前面讲的等觉菩萨，现在讲的妙觉菩萨，从甘慧地心，那甘慧地我们常常讲的甘慧地，甘慧地就是心嘛，心上面是甘慧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。你比如说我们没有听经文法的时候，我们懂什么啊？我们根本搞不清楚，哎，为什么我会讲话呀？为什么我生在这一家？为什么我这一家这么穷啊？为什么那一家这么有钱？我们都不懂啊。所以是甘慧地，从甘慧地一直修学修习，那么这个心一直到等觉。所以最早的时候要先服课程烦恼，最早课程烦恼，课程烦恼也就是所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尘，它是客，它不是主人，主人是你的心啊，你的心才是主人，外面的尘是客人。你的香蕉他不知道它是香蕉，苹果他也不知道它是苹果，他都不知道。那么红色黄色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红色黄色，都不知道，而是有心的有情众生把它分，它是红色，它是蓝色，这是香蕉，这是橘子。所以说尘自己不知道是尘，而是有心的众生知道与我的心不同，它是尘。所以尘是客，所有的客都是烦恼。你想想看，你们家请客你烦恼不烦恼啊？要100人吃饭，或者10000人吃饭，你要准备100人10000人10000人的饭，那么第一个要先有钱呢，还要有场地啊，还要有人做呀，还要做的让人家吃饭的客人，还要让客人各个满意啊。如果客人不满意的话，吃完了饭两个腿就走了，留下来的这一些垃圾什么你自己去收拾。所以你烦恼不烦恼了？所以所有的客都是尘，尘都是引起烦恼。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，每个人烦恼，佛就叫我们想想看，你的烦恼从哪里来的？先想烦恼的因，烦恼的因是从哪里来？找你现在烦恼，烦恼就是苦啊。我们每个众生都是苦，只知道是苦。佛要我们去想想看， 苦是因为烦恼来的，烦恼的因在什么地方，你要把烦恼的因要除掉，你就没有烦恼。所以佛要我们想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跟人家住在一起让你生的烦恼啊？你是不是因为技术上面不会，没有办法让你基本的最起码的生活能够过，是什么让你烦恼？你先找出烦恼的原因，然后你再解决那个烦恼。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烦恼就是让我们生死。为什么让我们生死？让我们心里面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，不能安定。那么心不能安定，就是让我们生死，就是生死轮回。所以出伏克成烦恼，把克成烦恼把它洗止，所以叫欲洗出干。欲，烦恼从哪来？从欲来的嘛。所以欲的习气先把它停止。这时候呢，还没跟如来的法水相接哦，还没有哦。然后呢，再经过十信、十住、十恨、十回向、四加恨、十地，一直到等觉。到了等觉呢，这个心呢，这个心就是智了。我们现在的心是识，是识心，是分别来分别去，分别人家所说的话，分别这个金钱呢的多寡，分别房子的大小，这个大小，分别汽车的贵重，我们是分别这个，是叫识心。那么到了等觉，他没有识了，他都是智，他的心都是智，所以叫做智心。那么等觉的这个智，它非常的坚固，任何外层不会动他的心，好像金刚一样。什么东西叫金刚呢？金刚能够吹，你拿一个金刚钻，你可以割坏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任何东西没有办法把金刚钻把它损坏。所以等觉菩萨的心，他把自己的心管得好好的，所以这个心是智，任何的外层，任何众生动不了他的心。他的心是什么？是智心。智心就是戒心。戒心还不是只有五个根本戒，佛所说的一切通通记得清清楚楚的，佛所说的一切都成为菩萨的戒。所以他的这个心是非常坚固的，他要来断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，就是说一念不觉的那一念他要断掉。就是我们倒回去修，我们是要倒回去走嘛，我们当初是意念不绝嘛，然后念念不绝嘛，本来没有色身，现在有色身，现在我们修学的时候是要倒回去走，倒回去走的话，那么当初的意念不绝在菩萨的修习位，它就是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它要断掉。我们当初是意念不绝出来的嘛，出来之后离家越来越远，离家越来越远，现在我们一下子回不了家，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回去，是不是一点点回去，一点点回去嘛？回去到了等觉菩萨，他要断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，也就是说我们当初最初的那一念出来的那一念，他要断掉。所以他那一念起来的那个无明，他要断掉，所以叫做金刚后心出干慧地。视觉就是这个等觉智，始获金刚心中。金刚心就是不动的心，也就是大定的心，出干慧地。什么？你看这里有个出干慧地，我们前面的干慧地是指我们凡夫的干慧地，这里的干慧地是什么干慧地呢？无明，刚刚要它干掉。我们的干慧地是没有慧了，这里的干慧地是有慧，慧是充满的，智是充满的，那么要把无明要把它干掉。但是呢，跟佛的究竟的未来比呢，他还没有跟如来的法水相接哦。这里的等觉菩萨还没跟如来 法水相接，就是真正的完全融合在一起啊。我们前面的呢，没有跟如来的法水相接。 你要知道，名字相同，内容大不相同。最初的完完全全跟佛所行背道而行的， 佛是告诉我们守戒，我们是不守戒的，所以没有跟如来法水相接，没有走同一条路。那么这边呢，到了等觉了，到了等觉，虽然走一条路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跟佛心完全合，还有一点点差，所以叫做初干慧地，如是重重。所以等觉之后呢，要从头开始，达到了等觉，再从凡夫的干慧地一路一路的看看，因为已经都有了这个神通了嘛，也有宿命通了，看看在过去的修正当中哪里还不如法，一个一个看，再从凡夫的干慧地、别相恋、总相恋、这个外凡内凡，重新再看看你这个一路上修正过来的中间有没有不如法的，还重新开始一遍一遍，就等于你们在学校里考试嘛，你考完了之后你还有时间，你干什么，从第一题开始检查起有没有错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，你不会是交卷的嘛，你还有半个钟头，你就会利用这半个钟头看看前面做的数学或者做的答案有没有错，你就开始检查嘛。那么到了等觉也是一样，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看，检查还有没有需要改正的地方，那么呢一个一个看，或者两个看啊。假如说你做数学，你已经确定我第一题是不会，绝对是对的，所以你第二次检查的时候，你第一题就大概看过去，那么第二题知道也不会错，那第三题可能会错，你就看一看，那第四第五不会错，就是说这个单复也是一样，刚开始他一个个看，然后两个两个看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不如法的，因为他要如同金刚一样的智，中间一点杂质都没有，也就是说一点点的这个妄心的影子都没有。你说一生成佛行吗？一生成佛都已经在斗率天都已经成佛再下来做给我们看的，这叫一生成佛。但是我们众生自己也说一生成佛，你成得了佛吗？所以我们说要老实学佛，要脚踏实地的学佛，不是东跑跑西跑跑，东晃晃西晃晃，这个心很乱，不是这样学佛，一事无成的。所以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也就是说重新开始啊，单的啊，五十微真菩提路，那么复的两个，然后三个，就这个就如同这大般若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啊，三个检查，然后四个检查，那五个检查，一遍一遍这样检查，看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不如法的，也就是说佛所说的一切是不是都与佛所说的一切都合了，简单说就是这样子，方进妙觉，这样子才能够正道的妙觉成无上道。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欲，奢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舍挪清净修正渐次深入。所以在种种的法，种种地就是种种的法，种种的法就是五十位真菩提路上所有经上所说的地都是心地，在心地上面自己检查，都是以金刚般的心，不动的心来观察，就是正观察，观察就是以佛所说的为准来观察。观察什么呢？如幻十种身欲，奢摩托是指，那么如来的毗婆舍挪是观，你看我们常讲奢摩托三摩禅挪就是指观嘛，我们从现在凡夫开始要来学也是从止观，你看到了等觉妙觉它还是止观，但是它这个止观的内容是真正有内容的，我们现在的止观是没有内容的，我们止什么呢？止恶啊，我们止住了没有啊？我们没有止住啊，观呢都是观别人不观自己，刚好颠倒。但是到了等觉妙觉呢，它的止它就是它已经有定有慧了，它有内容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内容啊，所以说是清净修正，清净它的六识没有分别，七识也没有自私的我了，所以修正来正如来的净，渐次深入啊，就 就是看自己的心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奢摩托、三摩、禅罗、首楞严、大陆大定，就是看自己的心。这个心呢、啊、是飘动的，心很容易飘动，一下就飘到东，一下就飘到西。那么这个心是飘来飘去的，你是很难管的，所以要能把自己的心先管住，先强迫自己。有的时候他不听你的，你跟你的心说注意看呼吸哈，有刚开始静坐的时候一定叫你行大周天嘛，行大周天你一定是看呼吸嘛。然后呢你的心，你叫你的心看呼吸，因为什么看呼吸呢？因为你的呼吸它不会变的，它一定呼吸，它一定有它的这个道路，所行的道路。但是这个心有的时候它就不看了，看看它就不看了，它都跑掉了。要不然呢，看呼吸明明是因为你呼吸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地方呼吸，对不对？呼吸一定是这个循环周天的。然后呢你看看，等一下你的心跑到这边歪了，然后跑到那边歪了，这个心就是飘的，就是飘动的。常常你看一个人他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，他不专心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是飘动的，有的时候飘动的非常厉害。那么这时候就是散乱心，心很散乱，不能集中。你们可以注意到，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你看他常常都不专心的，常常这个就跑掉了。如果越是不专心的，记忆力越坏，不信你们试试看。心越不能专心的人，他的记忆力是没有记忆力，他的记忆力是越坏。他不就像小孩刚刚那个一岁的小孩，他要看卡通，为什么看卡通啊？那卡通每一个都在动啊，他不停的动啊，所以他是这个心呢、啊，就是跟着外面跑啊。所以我们大人的心也是这样子啊，跟着外面跑，就是这个心，这个飘动的不停的心，就让我们生死轮回。如果你有定心的话，心里面定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来看一看。看一看，然后再来决定。所以说你要能够生这个轮回，要有把握。我们常常说轮回要有把握，把握什么？能够在这个至善之家，能够在佛教家庭，你要有定心。你没有定心的话，你不可能在这个佛教家庭，很难的，都是跟着业力跑。所以我们活的时候就要练习让这个心能够定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很多事情呢，都要在三天之后你再来判断，再来做决定。你不要马上就暴跳如雷，这个就很危险。那么这个就是散乱心。所以呢，是种种地，是种种心地，都是用金刚智，也就是金刚心来正观察。观察什么？如幻十种生育，如幻十种。就是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法都是幻法，所有的法是幻法，幻法。那么佛就用十种比喻告诉我们，这些法是幻的。因为佛跟我们说，世间法是幻法，我们是不能懂的，不能体会，只知道佛说，哎，一切法都是如幻，如梦，我们只知道佛说如梦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们还认为这个法是真的。这个东西是真的，这个钱是真的，是房子是真的，我们认为都是真的。所以佛用十种比喻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法都是幻的。以前在经典前面，佛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是如幻的呢？你们应该有一点基础，为什么它是如幻的？心生了，法就生了嘛。现在电视机里面有没有在演电视啊？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上课，电视台里面有没有继续播的？有没有继续在播报放影片啊？讲话有没有啊？你有没有去？我们有没有去看？没有，我们在那个上面心没有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于电视台，我们心不生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想要去看那个电视台正在播什么。所以你心生了，你法就生了嘛。你心不生，你法不生。那么我妄心不起，我的妄法就不起。那么妄心生了，因缘法就生了吗？那因缘法它不恒常啊，因缘法有因有缘，就是无常法呀。所以它是幻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有因缘法呢？就是说我们过去生生世世 贪着外尘，把外尘的色，把外尘的这些性通通拿来放在心上了，所以我们自己在现出来自己看的，所以它不是真实的，它是虚幻的。你像昨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昨天中午你吃的饭也过去了，它还会恒常吗？不恒常，过去了嘛。昨天你所碰到的事情是不是也过去了？也过去了嘛。所以它是如幻，所以在这个十种比喻，十种生育就是十种比喻。那么十种比喻是什么比喻呢？第一个，一切如幻，一切法是如幻的，刚刚讲的。那么一切法是如焰，如艳阳，大太阳下面你看这个太阳光，但是呢鹿因为很口渴了嘛，很口渴了，他就把这个艳阳光啊，你看这光波啊，他就看成是水波了，他就以为去是水，他就去追逐水，就如同艳阳一样。那么一切法如水月，水中的月亮，水中的月亮好像是真的，但是你手去摸它没有。那么色，一切的色，色即是空，在心经里面说色就是空。空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吗？什么叫做空呢？空空如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吗？空就是善，纯善，纯善就是向一个同一个方向，纯善就是空。那么行的是纯善，纯善然后又没有执着，就是空。所以色就是空，妙色就是空，不是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，如空花一样。那么声音如鼓响，山谷里面啊，你对着山谷叫，你叫什么，山谷就给你回什么。那么还有如钱达婆城，钱达婆城是虚幻的，如梦，我们在梦里面认为是真的，好真实啊，醒来才是假的，我们现在也是觉得好真实啊，等到成佛才知道是假的。如影子，如像，如画。那么这十种比喻呢，都是出在《大品般若经》里面，就是《大般若经》里面那么所做的比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妙觉菩萨他是金刚心，就是金刚智，他观察一切法如幻如梦如云，那么如钱达婆等等，他不会执着的，他不像我们众生都会执着的。阿难，如是皆以三增进故，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佛告诉我们，都是以三增进，三见次。三见次就是最初方便，先要了解，先要缘解。缘解是什么？你了解佛说什么，了解佛所说的经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呢缘行，也不是说一个一个行同时做嘛，你不要说我今天做一点，明天做一点，有毅力的话就同时做，你早晚都要做，为什么不赶快做呢？叫原行。原行呢，从最初那么一步一步的行，一直到行了五十位真菩提路。五十位真菩提路行，一遍一遍的检查，检查什么？检查自己的心嘛，心有没有沾嘛，沾外尘，是检查自己的心。做事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照着佛这样子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观，就是佛告诉我们叫做正观。你不照着这样子来观，就是邪观，邪观就跟着魔所做的一样，那就不是正观。所以佛要我们观空、观假、 那佛要我们行中道，你不能够偏在有，偏在有就是欲界众生，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要去执着的，偏在空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，就是二乘的。佛告诉我们这都是不对的，你必须要观有世界上的一切的有，要了解它是因缘生的法，因缘生的法你不要去执着这个法，你都知道，也不要像二乘一样我不听我不看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我最好不要知道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话，你怎么度众生？你的慧怎么建立起来啊？慧是什么都知道的，什么都知道而什么都不执着，这是慧啊。那么你的害怕，什么都害怕，学也不要上了，书也不要读了。慧自己会生吗？不会的，慧也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生慧的。那么五书为真菩提录就讲到这里，就讲完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记了多少五十位真菩提录，名相记了多少，内容记了多少，那么这个是应该要记得的，不记得你怎么修学呢？我们现在再看下面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当何名是经？我及众生云何奉此？文殊师利菩萨，法王子呢？什么叫法王子呢？你看文殊师利菩萨，他本来的面目是佛。文殊师利菩萨他本来是佛，那么他是诸佛的老师，是慧，诸佛的老师都是慧。但是呢，现在转回来，自称他不称自己是佛，所以文殊师利法王子。那么就替我们在问，这部经要给它取什么名字？当何名是经？我们要给这部经取一个什么名字？那么我及众生云何奉持？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做到，能够把佛所讲的能够确实的做到，叫做奉持。佛告文殊师利，是经名，那佛就跟我们讲了五个，可以取这五个名字，你们自己选。也就是佛告诉我们，要我们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，也告诉大众这五个名字。第一个呢，大佛顶悉旦多波旦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，这是第一个名字。第二个名字，救护清音度脱厄难及此会中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，第二个名字。第三个名字，如来密音修正了义一名，也这是第三个。那么第四个，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。第五个，灌顶章句诸菩萨万恨守能言，就是讲了这个五个名字，我们可以把佛给我们讲的这五个，看我们要用哪一个名字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用了第一个大佛顶，那么我们用了第三个，第一个跟第三个，第一个是大佛顶，第三个如来密音修正了义，然后第五个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，我们这就采用了这五个当中的这几个。我们先看看大佛顶，悉旦多波旦的大佛顶是这个显，悉旦多波旦呢是密，我们常常说密宗的咒语，密宗的咒语就是这个显说把它浓缩起来的，也就是说咒语的一个字就代表好多个意思，那么用一个咒语，因为经上佛有给我们讲，比如说这个楞严咒上面呢，它一个字一个字它都有它的意义，那么咒呢是浓缩的，那么经呢，咒浓缩的是佛与佛之间所沟通所用的，大菩萨之间所沟通的所用的，跟我们讲我们是不会懂的，但是呢跟我们讲就要用我们众生的语言，就是前面所说的长行，要用长行给我们说，我们才会听懂。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变得不听长行了，光是念咒， 你念咒你也不懂，你也不懂，那么其他人也不懂，那你念咒是干什么呢？所以念咒，你看七赞多波赞呢，就是大佛顶。第一个名字，大佛顶就是悉檀多波赞啦。悉檀多波赞呢，是大伞盖啊，大白伞盖啊，翻成中文叫做大白伞盖。那么大佛顶，大佛顶大是没有什么比较，你不要想到大就想到小，没有大小之分，大就是大，大就是正，佛也是正，顶就是说至高无上的清净洁白的就叫做顶。那么大白伞盖也就是大佛顶，大白伞盖也就是说佛所证到的一切清净的功德，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啊，这些大慈大悲大大喜大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佛所证到的一切这一些通通要给众生，叫大白伞盖，通通都是要加持给众生用的。所以显跟密它是一致的，不要把它分开的。无上宝印，无上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能够再断。你要我们没有，我们要断身口意三业啊什么的，佛已经没有什么可断的了，无上的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染法了，没有任何的染法可断了。宝就是本觉嘛，印是什么呢？印证了，回到了本觉，叫印。十方如来清净海眼，十方如来都是这样修正的，修正呢清净海眼，没有六识，没有七识，那么没有起分别，海眼就是慧眼，就是佛眼。我们的眼呢是分别的，是是非的，佛是没有的。第二个也叫做救护清音，度脱阿难及此会中信比丘尼，得菩提心入遍之好。因为这部经的起源是什么呢？是阿难尊者去讨饭呢，经过一个这个妓女户，那么有个女人一看到阿难长得非常帅，那么就很喜欢阿难，就把用这个魔术把阿难这个引到这个房间去，阿难就赶快求佛，心中赶快求佛了，所以佛就以楞严咒要文殊菩萨拿到这个阿难发生事的地方，就把阿难跟这个女的都救回来了。那么阿难回来之后就说啊，因为阿难是佛的侍者，发生这个事情多丢脸呢、啊、但是阿难也没有躲起来，没有像我们如果发生事情就不见面了，就躲起来了。阿难就跟佛说请佛说替我们说一说要怎么修行啊，才说不会说遇到了这个麻烦，那么就掉到麻烦里面去了，就是因缘起来之后不会掉在因缘里面。因为阿难尊这个后来佛说原因，因为阿难尊者跟这个摩登伽女，你看我们现在讲的摩登女郎是不是？摩登女郎，也就是这，你看这个，我们世间上用的名词都是有来源的，也就是这个摩登伽女啊，阿难跟他跟摩登伽女以前啊，过去生啊，生生世世都是夫妻嘛，所以一见面的时候就互相，伽女就喜欢阿难，即使阿难出家了，他也不管了、啊，他喜欢阿难，结果后来被文殊菩萨带回佛的金色之后，那么摩登伽女他就是有善根的，他一下就证到了三果了，很快啊。事实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，你不要认为是他们真正的这个不守戒律，真正的犯戒，你不要这么看的，你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因为我们众生是不明白嘛，所以呢菩萨也就是示现众生相，那么众生所犯的事情，菩萨就他也来犯一次呢，给众生看。那么众生如果看到阿难发生这个事情了，也就是说你今天都成为皈依弟子了，你也守了戒，你有没有执戒啊？你要没有执戒，就如同你这个戒体啊，你就掉到这个淫女， 掉到淫室去一样，他就是做个示范的给我们看的。你不要认为是他的事，跟你不相干呢、啊。那些菩萨是不会犯错的，要搞清楚啊。既然阿难尊者他是菩萨，那菩萨到这世界上来示现干什么呢？示现凡夫相，犯的错跟凡夫一样，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看。但是我们众生都不想啊，都想说阿难尊者怎么这个样子啊，动不动就哭，动不动就是弄错，你怎么搞的？你不要弄错了，这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、啊、我们是不是动不动就犯错啊？那么立根的人会是反过来想自己，那么顿根的人就会说阿难怎么这个样子啊，哎，就会说别人，你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动不动犯错啊，动不动犯错。你如果了解的话，那么阿难尊者的这个牺牲就值得的，要不然的阿难尊者的牺牲就是不值得。他用这个犯错，所以呢佛才给我们讲这一部楞严经。如果他不犯错，佛会不会给我们讲这个楞严经呢？不会嘛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佛都是要让众生犯错之后，犯错之后众生说，哎，我为什么会犯错，那么佛就给我们讲怎么样不犯错。那么如果佛主动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听？不会听的，不会听的。通常，所以我常常说，小孩子啊，你让他犯错，他犯一次错之后呢，他就记得了。你就是害怕他犯错，你保护他保护的太厉害了，你保护他让他不要犯错，他不会感激你的，他不能体会你，你就让他犯错吧，你在旁边看，等到他犯错了之后呢，你再告诉他怎么做不要犯错，你不要防止他不犯错。那同样道理啊，他错过一次之后，他才让他彻底的痛过一次之后，他才知道以后不要犯错。这就是第二个，度脱阿难及此会中信比丘尼，得菩提心。得菩提心就是说要这个清醒的心啊，醒过来的心，从梦中醒过来的心。菩提心是觉啊，觉什么啊？要从梦里面醒过来，不要老是在梦里面。入遍知海，如果你有菩提心，有了菩提心在菩提路上行，那么你才会有遍知，入遍知海，你就什么事情你都看清楚了。遍知海就因缘起的时候你就看清楚了，这个因缘是善还是不善，你的因缘就看清楚了，不会像我们什么事情都跳下去了，什么事情跳下去结果弄得一身都是麻烦，然后呢再出来也出不来，跳下去之后呢就出不来了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第三个，一名如来密因。如来密因为什么叫如来的密因呢？因为如来是修正圆满究竟所证得的果位，不是一般的凡夫所能体会的，对一般的凡夫来说是密，而不是说佛不告诉我们，佛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体会到。你要体会到了，经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你都体会到了，你就不是密。你体会不到，你只知道名相，你不知道名相里面的内容，那都是没有体会的。所以要如来密因修正，要修要正要了义，了义就是第一义，要懂得佛用手指指月亮，指这个月亮就是心，用的手指就是经律论。那么手指指月亮，那么手指你不要看手指，你要看月亮，也就是说你不要看经律论表面上的文字，你要看经律论所代表让我们最后走的是心嘛，把自己的心要管好。一名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陀罗尼是总词。十方佛母，你不要看到这个母啊，母是慧，这里所讲的是慧，父是定。那么经上所说的父是定，经上所说的母是慧，那么不是那个会这个不断不停的生产的那个母啊，不是的，我不要搞清楚啊，这里是母是慧，叫做大方广妙莲花王。大方广就是大佛顶，妙莲花，妙莲花就是妙莲法，清净的法，花 经上的花就是法，洁白的法。这个洁白的法就是泛恨，这个洁白的法就是因跟果是一致的，因果是一致的。十方佛母，也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是因为慧究竟了，所以才能总持。陀罗尼是总持。什么叫总持呢？所有的一切法通通能够知道它的本源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叫做总持。那么下面一个就叫做一名灌顶章句，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。灌顶章句怎么样能够接受到诸佛的灌顶呢？你告诉各位，你天天听经闻法照着去做，你就接受诸佛的灌顶吗？你不是接受人的灌顶呢？人给你灌顶是没有用的，他没有那个加持力哦。只有诸佛才有这个加持力。那么诸佛是以佛的本觉实力来加持我们。本觉实力在哪里？在经典里面。你听经闻法照着去做，诸佛就加持了，你自然你就接受到加持了嘛。那么诸菩萨万恨，万恨就在因地，因地上面万恨就是众善奉行，所有的善通通都要去做，奉嘛，奉行嘛。诸恶莫作，莫作所有的恶不造作，我们的恶都是造作来找来的，所谓造作就是找来的，自己把它找来的。那么众善奉行，所有的善法通通都要去行，那不是说光是说，要去做。首楞严经，首楞严经就是究竟坚固。什么究竟坚固？心究竟坚固，清净心、极净心、善心要究竟，要做的究竟。所以要这个达到佛的三德密藏，我们是什么呢？佛的身口意叫做三德密藏，我们的身口意叫做身口意三业，要把身口意要转掉，就要照着这个佛的话去做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因为刚好到一个段落，下面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